心里面很感谢天父，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他的话语，也谢谢 Christy 传道给我的邀请。在过去的时间，当我还在我的中派的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常常有机会去教会里面做一些领袖的培训，就主要是分享怎么样去带领教会，怎么样为教会去计划未来的事工，意向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当我去做这个训练的时候，就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上界里面做事或者是在机构里面做事的弟兄姐妹，在常常问这个问题，就说梁牧师，你现在跟我们分享的东西跟我在外面的世界所讲的有什么分别。那你们讲到目标，讲到怎么样去衡量我们的所做的事，怎么样去计划未来，我们在外面的机构也是一样这样做，有什么分别？可能在外面的机构所做的所讲的更深入，可能会更多。其实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些技巧跟我们所做的可能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最基本的分别是什么呢？不是那个技巧，乃是不同的群体。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是上帝的子民，跟外面的世界其实是有很大的分别的。那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的社群，我们这个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群体，我们跟其他的机构有什么分别。那这段经文基本上就是讲到耶稣去呼召他的门徒，那这段在其他的福音书有出现，但我特意选这一段了，写点你就知道为什么特意选这一点段。那我们就看看我们的群体跟外面有什么分别。第一方面的分别就是，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社群，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社群。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是耶稣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叫人来，是他的意思。然后我们有看见很独特的，在这段耶稣是给了他们一些名字的，是不是给了一些人的名字，本来的名字是这样，但后来耶稣又给了他一些名字。那这个记载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就是成全了希伯来的传统。整个希伯来的传统就是，谁可以给人一个名字，或者 是命名其他人的时候了，就是他对那个人有绝对的主权。那最初的命名是在什么？是在创世纪，当上帝跟亚当说，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他面前，叫他去命名这个叫狮子，这个叫老虎。但最后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我们第一个命令，我们要去管理，我们去管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从希伯来圣经里面 很早已经知道这个有权去命名很重要。然后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很多次有人的名字被改变了，就好像雅各在亚伯的事件之后呢，上帝叫他叫以色列，所以上帝有权，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在以色列的身上面。现在耶稣命名他们，你现在开始叫什么然后我们又看见这段经文里面说，耶稣常常与他们同在，让他们与他同在建立一个一起生活一起去服侍的一个群体。然后整个十三节到十九节里面呢，所有的动词的主词就是 subject， 全都是耶稣让我们回去再看看，这所有都是耶稣做某些事情，耶稣做某些事情。所以我们整个群体的建立是基于耶稣基督，假如不是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一个属天的群体。也有人说我教会的群体就是一个充满了使命的群体，但很多群体都充满了使命，不一定光是我们。就好像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当时要号召一些年轻人去参与抵抗，就是10万青年10万军，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那些年轻人他放弃了他的梦想，放弃了他的家，然后为了要保卫国家把生命付上去，因为当时他们还说就是没有国哪有家就是当时在1930几年到40几年的时候，在中国里面常常我们听到他们是充满了使命，甚至把他们的生命投资进去。我就想想，假如我们教会是这样，我们教会真是不行，也就是不得了啊！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把我们完全的投入到耶稣基督的使命上面，所以光从这边来看呢，光有一个使命的群体，不一定是教会的群体。另外也有人说我们是一个爱的群体，对，我们的群体里面有爱，但光是一个爱的群体是不是个属天的群体呢？那我以前就叫 Parramatta， 我们就在 Parramatta 很多印度人的，在我住的那个地方呢，我常常看见这一个很小的单位里面有几个印度的家庭一起，因为我看见有很多人的就他们住在一起，这么挤的一个环境里面聚在一起，你一定要很有爱心才可以，否则不每天打架，每天在争。所以有一个有爱的群体，不一定是天国的群体。这怎么样才是一个天国的群体呢？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因为耶稣有绝对的主权，可以命名他的使徒。耶稣是所有这段经文的主角，耶稣也叫他们与他同在。所以以耶稣为中心的就是一个天国的群体。这什么叫以耶稣为中心呢？我们回到前面第一章，我们可能看见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呢，他们在有的 The Wristband 里面有 WWJD 嘛，我们叫 WWJD 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会怎么做What will Jesus do?就是在这个情景底下，耶稣基督会怎么做？一个以耶稣基督的群体，就是当我们去决定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问：假如耶稣基督在这的时候，他会怎么做？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培训的时候，那个教会我还没有去，我已经知道里面有很多矛盾，它里面有三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英语堂，主要就是年轻人比较多的；一个呢就是广东话堂，是最原初最大的那个堂会；然后还有一个发展的很快的国语堂。三个堂会，但三个堂会都很多的竞争，在机缘方面竞争。然后就当我们讲教会怎么发展的时候，因为每一个堂的发展应该到最后是同一个目标去发展。当时有一个教会领袖，他就提出一个理论我怎样讲，看看你怎么看。他就说我们资源的分配呢，就应该按照人数，越多人的就应该越多的资源越少人的他应该占的时间比较小。然后他还提出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理论，就是说用者自负。什么叫用者自负呢？就是你用教会任何的东西，你就要付出代价。他不是指某一个人，这指某一个群体，就好像国语堂你现在要住这个地方的时候，不是住，你要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要把一些资源放回到教会里面用者自负我想来想去他说在很多机构里面就是这样做的，对吗？你要拿什么你就要付上资源。但我就想想，你在家里面会不会是这样的？ 妈妈做饭给你吃，然后说你吃一顿饭你就把放下十块钱，不是这样的吗？家不是这样，说、so,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讲得很有道理的，好像头头是道。然后我就问几个问题，我说假如耶稣基督今天在这儿的时候，他会怎么做？最弱小的群体是不是要更放多资源进去？很简单了，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前书，那是软弱，其实保罗是讽刺他们，没有所谓软弱和刚强的，没有这个分别的，就是说那是在社会上面地位比较低，资源比较小啊，其他人应该怎么去回应啊？越不体面的，越软弱的，我们更加要让他体面，更加要去帮助他，应该得到更多的资源。因为他们没有资源的时候怎么发展啊？这全都是圣经的原则。我就说当我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第一你想了想耶稣在的时候会怎么样啊？这个很重要。一个以基督为生命的群体，就是当我们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的主会怎么做，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然后耶稣也让他们常与自己同在。常与自己同在是什么意思？就是跟耶稣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去服侍，就是透过了耶稣的生活，耶稣的服侍，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一个属于基督的群体，一个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群体，就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群体，就是我们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越像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群体就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发觉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充满了真理，特别是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我们很紧张圣经的教导，我们对真理的执着是很强，这个是好的啊，这个不是不好的。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耶稣基督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包容爱宽恕。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就是说有一个在行人的时候给做的一个妇人，他们带到耶稣面前固然他们想信靠耶稣，但耶稣最后就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你就拿石头打他。那最后耶稣怎么样跟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说，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去一只手抓住真理圣经的时候，我们另外的手我们应该是可以输出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群体的第二方面，就是一个充满了恩典和爱的一个群体。那我们看看这一个名单啊，很有趣的这个名单。这个名单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所选的啊，他跟他很接近的，我们说一个 inner circle， 一个在很内跟他很亲密的一个小群体里面，充满了不同的背景，充满了不同的性格的人。其实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的人在一起很难，很难一起的同工、一起的生活的。啊，就好像很多时候教会就分了两个极端了，有些教会呢就主要比较基层的，但有些教会就比较中产的。我走的时候跟一个校友 在聊的时候就说啊，为什么那个教会做事是这样？一个比较基层的教会，其实他们不太多的一些计划，也计划的过程里面比较简单，还不会考虑太多东西。然后很多时候就领袖想到有什么感动就去做啊。但一个中产的教会不是，领袖想到这些东西一定要沟通，沟通的过程里面可能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你就要怎么样去调和不同的意见，所以不同的教会可能有不同的做事的方法。 因为不同的背景呢，这其实放在一起就很困难。我们看哥林多前书教会充满的问题，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但现在耶稣所选的十二个人呢，他们是很不同的。那我这十二个人里面呢，有些人呢，我们叫冲动派。为什么叫冲动派呢？啊，粉锐党。粉锐党还不是冲动派，其实粉锐党的意思就是那些极端爱国主义者，有点像现在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像在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些人就是透过武力要推翻一些迫害他们的人啊，所以粉锐党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希望把罗马人赶出去，啊，自己当家做主，犹太人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但我们要看，他们的名字当中有两个人用了很希腊化的名字，就好像我们今天有当中大部分我们中文的名字有两个人就用了英文的名字啊，但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一个西方的社会。但在他们里面呢，那些用了外国人的，就是希腊名字的，就是那些比较进步、比较不太受到了犹太传统思想所影响的人，有两个是这样，但有四个就是用的很典型的犹太人的名字，所以你看见，可能他们对于犹太传统的看法已经是不同，在里面呢，这个粉锐党的人呢，就很讨厌罗马人的，对吗？因为他们想把罗马人赶去。但我们其中又看见一个叫马太，马太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个税吏，就是他是帮罗马人去欺压他同胞的人，所以他们当中有不同的，甚至是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他们当中有渔夫，有税吏，税吏是比较高，有钱的些人，有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所以，但之后，当马可可以讲他们名字之后，他最有趣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出卖耶稣的人，所以有背叛者。为什么？什么因素把这些不同的背景呢放在一起？那我相信，假如我们教会充满了不同背景的人呢，所以带领的同工就会很困难的。同一个背景的就很容易，啊，我记得有个校友这样跟我说，他自己本身是个学姐，然后他跟那些比较知识分子，他就交往比较好一点，但有些比较基层的弟兄姐妹呢，他就感觉怎么样也不能投入，然后他讲到，他有发觉，永远都是有一部分人有回应，另外一部分不知他说什么，我就说。你要多点经验，一个好的一个讲员就是把这个很深奥的东西简单讲出来，不是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很深奥的讲出来让人家听不懂的，所以 但也反映了一个就是不同的背景，正是有很多不同的做事的方法。然后我再看这些门徒是不是很优秀，所以耶稣又选择他们呢？我们看看这十二个人里面有一个三次不认识耶稣，对吗？马可后面讲到有一个出卖耶稣，剩下十个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全跑了，所以客观来说耶稣所选的门徒是错的，假如我的学生是这样的，我就到外面去吊死算了。但为什么耶稣会选他们呢？后来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了，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但唯一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因为是耶稣的恩典跟他爱的选择，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耶稣选择一些本来不配的人去延续他的使命。什么力量去改变这些不协调的一个群体，这些人呢？是耶稣恩典的改造，恩典的 改变。所以天国的群体应该是个充满了耶稣的恩典跟爱的群体，因为在恩典跟爱里面，我们一切的不同可以被慢慢慢慢的改变，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完成耶稣基督使命的一个群体。什么叫恩典？我给恩典做了一个定义，恩典就是爱一个不值得你爱的人，去接纳一个你不值得去接纳的人，那就是爱。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在服侍的过程里面，肯定你发觉有一些弟兄姐妹比较可爱，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可爱，我就这样说啊。我在我服侍的几十年里面，我也发觉有些人啊，我其实我就在教会里面服侍过，有些人在我心底里面，我不想他来我教会，最好去旁边的教会。啊，那些人可能就很批评啦，甚至我有四个在后面说很多谣言，攻击我，心里面很不舒服。但上帝他怎么教导我，面对一些我感觉不太可爱的弟兄姐妹，我很记得的很清楚。他就是这样把个意念放在我心里面，他说你是个怎么样的人你最知道，是吗？我最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值得耶稣基督去爱，去为我牺牲生命的人。你问我，我客观的来说，我不值得他这样做。就是因为有这个经验，让我去思想，我就是一个蒙受恩典的人，我一只手拿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另外一只手难道我不可以把它放出去吗？就是因为我心里面的改变，让我可以看见一些我认为不太可爱的弟兄姐妹的一些可爱的地方。上帝不是改变了他，他一样是你每讲一句他就有很多反驳你的，然后他也是很容易发脾气，讲话很有些时候比较尖锐的。他没有改变，但我感觉我可以心平气和的再跟他慢慢的去讨论，是上帝改变了我。上帝怎么改变我？就是让我再一次想起他怎么样去爱我，我的手怎么拿到我不值得拿到的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群体，可以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服侍，是基于上帝恩典的选择。就好像他的门徒，耶稣就是这样选他们，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他这样选，是他绝对的主权，是他的恩典。同样，今天我们一起在敬拜，一起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服侍，不是我们的意愿谁会来，乃是上帝把他带来。假如你不喜欢某一些人的时候，对不起，那不是你的选择，那是上帝的选择。既然上帝把他放在你的旁边，让你成为弟兄姐妹，让你一起的敬拜他，一起同行人生的路，一起的受封的时候，你没有选择，你只可以接受。固然同样时间，我们也很清楚真理是怎么样，我们不可以因为哎算了纵容其他人所做的不对的事放弃了真理，但不要忘记我们一手拿着真理，一手应该输出上帝的恩典。最后方面，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天国的社群是一个实行上帝旨意的一个社群。这段经文后面呢，就是20节到35节，就看见马可把另外一个不同的两个群体表现出来。那为什么跟着后面的那一段是这么重要呢？因为当时 的情况呢，看圣经不像我们这一段一段可以看完这段就算了啊，就不看后面。因为以前很多人呢是文盲，所以福音书很大机会的就是讲出来的，大部分人在听的。当你讲出来的听的时候，他不是叫光讲下面那一段，就继续的讲下去的时候，所以其中的连贯性是很重要。所以同样的，当你听的时候，你刚听完了耶稣去选择了十二个门徒，建立了有个天国的群体，突然间你就听到了后面那一个，就把那个捆绑了强者那一段的时候呢，你自然就把两段经文连在一起，因为两段经文也是提到有关于群体，但后面那一段是有什么样的群体呢？就讲到两个群体，一个就是耶稣的亲属家人，一个就是跟那些反对耶稣的人是同一个阵型的，但另外一个就跟随耶稣了。我们刚刚的二十一节说，耶稣的亲属听见就来拉住他，因为说他是癫狂。当耶稣去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们想拉住耶稣，所以是癫狂。然后二十二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鄙视，不是鬼王啊，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所以其中一个群体就是反对耶稣的群体，包括了他的亲属。但另外一个群体是什么？三十五节里面所说是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你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想到天国的群体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就是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所以血缘跟亲属不能不能使人认出天国的群体，就算是耶稣的亲属，唯有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才是我们所说的界定的标准，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就是天国的旨意。所以一个属天的群体不在乎我们有没有个漂亮的教堂，也不在乎我们有什么教会的节目，有 program 啊，有什么可以提供的服务，也不是基于我们有几多人在聚会，或者是我们每一周有多少的奉献。一个属神的群体是基于我们有没有实行上帝的旨意。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耶稣选择了那些门徒来训练他们，然后耶稣把他们差出去。差出去做什么？差出去宣扬上帝的国，派去他们去赶鬼，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再加上差他们去医治各样的病患。所以我看赶鬼、医治、宣传上帝的天国的道，这岂不是耶稣所做的吗？耶稣在世上的服事就是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讲天国的道理。耶稣医病赶鬼，回应人的需要。所以耶稣所建立的这个门徒的群体为要继续延续他的使命，这个使命今天就交到你跟我的手中，我们怎么样去继续的把这个使命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实现出来。路加福音把耶稣的使命很清楚的点出来，这个也是引用了以赛亚书所说的弥赛亚的使命，就是主的灵在我们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都看见，叫那受辖制的自由。今天假如圣灵降在我们当中，其实应该不是说假如，所以应该说上帝的灵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继续的去完成耶稣基督的使命？在我们旁边很多人是被罪恶所捆绑、被掳去、身不由己的继续在罪恶里面打滚，在我们旁边很多人不知道生存的意义，对明天 没有盼望。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每天的生活看不见有一个使命，不知道他的人生要怎么样去投资。在我们旁边我们要看见很多人因为家庭的关系，因为跟人的相处的关系，弄到本身是伤痕的。我很相信我们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平安是什么意思？平安就是和谐的意思。我们与上帝和谐，我们与人和谐，甚至我们与所有创造之物的和谐。有点很重要，我们常常漏了，就是与我们本身个人和谐。很多人是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接受自己以往的过去，或者是他所做错的事，永远成为了他追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不断的抓住他，让他的人生很愁苦的去过。但我们的福音就是个平安的福音。我只有大家在全福音方面很努力。我上次来讲到了，知道你们参与了 Alpha Course，也带了很多人进来，在学校里面有看，为了大家感恩。但这个不是一次过的，我们现在不断的做下去。我常常在我以前牧养的时候，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一些全福音的一些事工，好像有三夫当时还没有 Alpha Course， 也有不同的福音的茶聚福音聚会。但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就是过一个全福音的人生， A lifestyle of gospel。 什么叫 A lifestyle of gospel？ 就是福音是我们人生的使命，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底下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跟其他人分享。我退休了三年半，但我发觉上帝一样给我机会可以传福音。那其实我大部分时间待在家中，很宅的现在，因为我退休了嘛，我主要的工作是照顾我的孙，然后就做家务，想不到梁牧师做家务，但上帝给我机会，我带我的孙去学校上学，是我负责带他去学校，我就认识了很多带。我跟师母认识了很多带小孩去上学的，但其实他们是比我们小很多了，因为我带我的孙，所以我是他的高了一辈，所以他叫我师母叫阿姨，我就不叫，我叫你不要叫我叫阿叔。当然我们发觉很多时候呢，就透过我们跟他们的交往，跟他们聊了，就有人信了主。还有一次我就想不到，就是有一个也是姥姥跟姥爷带一个孙去上学的，我们又跟他聊啊，从生活啦聊起了，他们也退休。然后后来呢，他们知道我是牧师，我从来不会刻意的告诉人家我是牧师，但我也不刻意不告诉人家我是牧师。因为他们问我的职业是什么，我说我退休了，我退休以前在教会里面做事。他你在教会做什么事，他就知道我是牧师。然后我一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去过教会？他就说我去过，但听不明，说我就不去了。所以他知道我是牧师。然后我感觉，因为他知道我是牧师，他知道我是好人，他知道我愿意去帮人。有一天他的那个男士，他很安静的不太说话，但他太太就不太慌的说话的那种，他就告诉我，哎，其实我们可以约你喝杯咖啡呀，我说好啊，我们喝杯咖啡。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太太有忧郁，因为他的女儿的婚姻出了问题，他太太睡不了，还有忧郁，要不要跟他聊聊我好啊。所以上帝为我预备机会了，我就跟他聊了固然我主要就是去支持他了，鼓励他了，然后最后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好好好，但我们也可以嘛，我可以 什么人也可以向上帝祷告，我就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不需要刻意的 去找什么机会，但我们要很刻意的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大家明白我说什么？出现的时候你就跟他讲，但你很刻意的时候可能他就跑。其实无论你信不信耶稣，人是有属灵的需要，因为每一个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做的，固然那个形象已经破坏，但不等于他没有了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就有属灵的需要，但问题就是我们不满足他们属灵的需要，很多其他的这异端异教他们很愿意 去回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福音人 Gospel people， 刻意的去回应上帝所给我们的使命，把我们的人生投资在上帝的使命里面。不单止我们个人，我们教会也是，我们一起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支持，为到我们要成为一个使命的群体，为到我们继续的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在这个地区成为耶稣基督中心的见证人。所以天国社群的特质就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有他生命的培育，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也是一个没有恩典可切切实实的遵循上帝旨意的群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会透过我们这些不配没有用的人去荣耀他的名，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区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成为明亮的灯台。请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话语的真实，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个怎么样的群体，让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生活在我们的群体当中，要再一次让我们重拾我们的使命，知道我们不光只是坐在这儿，我们坐在这儿就是为到我们要出去，我们为到要继续耶稣基督弥赛亚的使命。求你圣灵透过你话语的真理，继续不断的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起来走前面的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